为什么黑人是黑的，而白人是白的？2005年2月10日，为什么黑人的皮肤是黑的，而其他种族也有他们自己的肤色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在许多年前我已经给过读者们了，并且在几年以前加入了"神说人说"栏目的课题目录当中。本课题的特点就是用新加入的信息来继续证明圣经的真实性。在詹姆斯版圣经中，上帝全然美丽的话语是无与伦比的，他真理的深奥性在这个世界上不能够被完全的探究出来。这些被漠视出来的经文打开了真理和真光的大门，通过这些门，读者们可以获得通往活水泉源的永生生命途径。约翰福音4章13到14节，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上帝的话语给那些选择他的人以及生命，并且使他们的生命更加丰盛，而对于那些弃绝他的人，则给他们审判和咒诅。他使那些曾经瞎眼的、耳聋的、嘴哑的，坐在黑暗里问："我从哪里来？我是谁？为什么我在这里？我将要往哪里去？"类似愚蠢问题的人，有眼睛可以看，有耳朵可以听，有嘴可以说话，有颗心可以感知。圣经在过去的6000年中，不断地被邪恶势力最尖锐的思维挑战，但是他们却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了。原因就是这根本无懈可击，超出了这个邪恶世界所谓的荣耀。并且这本书不是作者们自己所编写出来的，事实上它是上帝亲自默示的。约翰福音1章1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诗篇138篇2节："我要向你的殿下拜，为你的慈爱和诚实称赞你的名，因你使你的话显为大，过于你所应许的。"降服在这位活神和他的话语面前吧，请点击进入，更深经历耶稣，立即进入真理和光中，找到生命中所有问题的答案和解决的方法。现在开始今天的主题。神说，雅各书1章5到6节："耶路撒冷的女子啊，我虽黑，却是秀美。"如同基达的帐篷，好像所罗门的幔子。不要因日头把我晒黑了，就轻看我。我同母的弟兄向我发怒，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人说，这些宗教的右翼狂热者们迎合我，想象一下，那些眼光狭小的、容易被诱导的人。完全相信上帝创造了整个宇宙，并且给他们自己一本圣经，是多么愚蠢啊！现在是这课的录音，圣经拥有所有的答案，并且这些答案在数千年以前，人类零零碎碎的高级知识被发现以前就已经有了。这可能吗？在这个网站上，就在打印的这个时刻，上帝真实的话语已经被无数次的证明了。每个星期四的晚上，情况允许的话，我们都会开启一个新的课题，来证明上帝和他的话语。本课的题目将再一次证明上帝及他的话语的可信度。为什么黑人的皮肤是黑的，而其他民族也有他们自己的肤色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在许多年前，我们已经给过读者们了，并且在几年以前加入了"神说人说"栏目的课题目录当中。本课的特点就是用新加入的信息来继续证明圣经的真实性。为什么黑人的皮肤是黑的？棕色人种、黑色人种、 黄色人种、白色人种也有他们自己的颜色。有几个理论已经提出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有些人却认为这些证明是不好的。达尔文关于进化论的学说现在是公开的达尔文主义来保持他们的距离，这描绘了大猩猩和黑人站在进化论位置中的狒狒和文明人之间的地位。根据哈佛大学的史蒂芬·古尔德，他所说，生物学中所涉及到的种族主义在1859年以前就已经很普遍了，意思是在达尔文以前，但是在接受进化论以后，这个理论就增加了等级数。希特勒是一个坚定的达尔文主义学说的跟随者，在他的书《我的奋斗》一书中，希特勒提到了低等人，他指控说犹太人把黑人带进来莱茵河地区，目的就是想通过婚姻通婚把白种人同化掉。现在你就知道为什么白人那么紧紧地跟随希特勒了，你也知道为什么低等身份例如猴子，猴子是从黑人而来，这个概念实际上是从达尔文主义发展而来的。人类也发展了错误的圣经主义教条，例如前亚当时代，意思就是在创造亚当以前曾经有一个人口社会，任何你能够想象出来的东西都可以放在前亚当时代，包括一些人所说的最初的犹太人和黑人。另外一个伪圣经理论就是黑人是挪亚的儿子韩被咒诅的后代，这些人认为韩的儿子古实因为他父亲的罪被咒诅，而古实是黑人的先祖。世界上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一约瑟夫斯关于古实人，他曾经这样写道，对于韩的四个儿子，随着时间的流逝，曾经的伤害已经不再临到古实人了，对于被统治的埃塞俄比亚黑人，也在那个时候连同他们自己和整个亚洲人都被称为诺亚的第四个儿子。引用结束。古实并不是埃塞俄比亚黑人的先祖，但是不幸的是那些假定含古实的神话咒诅并没有临到古实。创世纪九章22-25节，迦南的父亲含看见他父亲赤身，就到外边告诉他的两个弟兄，于是闪和亚佛拿件衣服搭在肩上，倒退的进去给他父亲盖上，他们背的脸就看不见父亲的赤身。挪亚醒了酒，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情，就问迦南当受咒诅，必给他的弟兄做奴仆，迦南是迦南人的先祖。这些人疯狂地抢占着被叫做以色列及其周围的领土，韩受到了咒诅，也有很多其他错误的假设被记载，但事实却是只有一个。为了探究这种大邪恶神秘的仇恨和偏见的深渊，数以百计的生命被屠杀，这很有必要从起初来开始研究。上帝创造了第一个人亚当，是从尘土中所造出来的。亚当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红土，或者是红色，就是在圣经中记录了这第一个人他的颜色，而且比其他任何地方所记载的棕色人种的颜色都多。自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人类确实是由泥土造成。犹太学者约瑟夫斯这样记录了亚当，上帝从地上拿起尘土造成了人，并且把灵魂放在人的里面，这个被造成的人就叫做亚当，用希伯来语表示红色的那个，因为他来自红色的土地，这就是真理。神说人说的另外一个拜访者嘲笑我们是关于圣经旧约里面雅各中的经文，他说经文中的作者只是被太阳晒黑的，对于他和那些 他持有同样观点的人们。我们来看看希伯来文在这段圣经中关于黑这个词的定义，它的意思是乌黑发亮，或者是皮肤黝黑。第一，是墨黑的，或者是黑色的。第二，一种固体，干燥的，黑色的，易燃的化石物质。第三，一种黑色的，或者是暗淡色的肤色，黄褐色的，在暖和的气候中呈现出一种普遍一般的黝黑或者黑色，是非洲人的黑色。第四，在颜色上偏向于黑色，特别是黑颜色，深黑色。另外一个要考虑的事情是，挪亚时代全世界性大洪水后不久，巨大的气候变化跟着发生，某一件事情的发生迅速地加重了各种遗传问题的发生。这里的某一件事就是上帝在巴别塔混淆了人类的语言这件事情。那个时候以前，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区里，也说同一种语言。创世纪十一章六到九节，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异样的人民，都是用同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做的事就没有不成的了。我们下去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巴别之后，说希伯来语的人们，这里所提到的语言是由古言语进化而来的，在这里叫做举例而已。不能够理解意大利语，意大利人也同样不能够理解法语等等，他们根据他们的语言分地而居，迁徙到不同的地域，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国家和民族的开始，跟我们所知道的合并的概念是一样。这就是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特殊的遗传特征，例如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中有一些人是斜眼的。在巴别塔能够说汉语的人们就只能够理解和他们一样说汉语的人们，于是他们迁徙到一块特殊的地域，有特殊的气候，一代又一代的繁衍生息，并且形成了他们特殊的基因库，他们所拥有的显性基因一代又一代的传下来。结果你就是可以看到他们中间有一些人是斜眼的。以上所提到的所有的信息是在黑人、棕色人、黄人和白人，为什么是他们所拥有的肤色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呢？上帝的话是正确的吗？太阳真的在不同的肤色中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吗？新闻周刊1988年1月11日有一篇文章是关于生物学 DNA 的，在伯克利大学、莫埃里大学、密西根大学等大学里的研究记录如下。例如气候是皮肤颜色改变的一个很次要的因素，非洲人是黑色的，是为了保护自己免受太阳伤害，欧洲人的白人是要吸收太阳的紫外线，是为了身体内可以产生维他命 D。 皮肤颜色的进化要花几千年的时间。在同一篇文章里，哈佛大学的古生物学者史蒂芬·古尔德说，它使我们意识到尽管所有的人类在外部特征上有所不同，他们却都是来自同一个起源，是单一的实体。这种生物学上的兄弟关系比我们以前所意识到的意义深远的更多。另外，以上所提到的参考资料并不是达尔文进化论，也就是原变人的理论，它描述了一个微小的进化。一个被进化论学的奥耿多西杜赞斯基所塑造的团队，他讲微进化论也教导我们所有一切都是从同一个祖先进化而来的，它只是一种概念而没有任何的证据。 微进化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内部发生微小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并没有产生新的遗传信息，只是基于原有的基因的微小变异。充分认可了创造论的科学家们对于微小进化没有的任何疑问。除了创造本身以外，他们理解为创造者创造了一种遗传基因，这种遗传基因有能力产生出各种各样的生物。1997年，美国人体学日报里面的一篇文章叫做《人类肤色与半球》，看看下面的信息。先前对人类肤色的研究已经显示了肤色跟距离赤道远近之间有很大的关系，这就是可以被理解为肤色、纬度和紫外线强弱之间有联系。一些假设是，紫外线在赤道附近最强，在南北半球随着纬度的增加，紫外线就越来越弱。标准人类皮肤的分析师基于这些假设，例如假定在赤道附近皮肤的颜色是黑色的，南北半球随着纬度的变化，肤色逐渐变浅。一个非线性分段回归模型用来测试这些假设，并将其应用于来自古代的102位男性和65位女性的皮肤光谱信息。在赤道附近，无论男女，皮肤反射率都是最低的，是最黑的皮肤。男性中间，北半球每增加10个纬度，皮肤反射率将增加大约 10%， 但是在南半球，每增加10个纬度，皮肤反射率只增加 3.3%。 女性中间，北半球增加相同的纬度，皮肤反射率增加 8.1%， 而南半球增加 4.7%。 这些结果表明，在纬度相同的情况下，人类的肤色在南半球要比北半球黑。最近的调查显示，纬度相同的情况下，南半球紫外线辐射要比北半球强。根据上帝的记录，这是因为太阳的原因吗？很多的人类学家相信紫外线的强弱引起皮肤颜色的变化，但是下面这段话摘自《发现》杂志2001年2月刊，标题为《肤色生物学：黑皮肤和白皮肤》。贾布伦斯基和他的地理信息系统专家的丈夫乔治·查普林首次发表了关于肤色的综合理论，他们的研究调查登刊在近期的《人类进化》杂志上，显示了肤色和阳光强度之间的关系，而且还带着一种强大且有几分预言的性质。但是他们仍然显示了一个深的更令人吃惊的过程，他们说肤色最主要的原因是维他命。再看看《发现》杂志的报道，早在20世纪60年代，生物化学家卢米斯已经表示肤色取决于人体里的维生素 D， 维生素在人体吸收钙并让它积存在骨头里起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对正在快速生长的胚胎怀孕期所需要的维生素 D， 可以解释为为什么全世界女人皮肤比男人要白。和叶酸不同的是，维生素 D 依赖于紫外线才能够在身体中产生。米卢斯相信生活在北边的人们白天的光照比较弱，逐渐地形成了白皙的皮肤来帮助吸收紫外线，而住在热带地区的人们逐渐形成黑色皮肤，从而阻挡紫外线，使身体里的维生素不至于过多而导致高浓度中毒。到贾布伦斯基发表他的研究时，卢米斯的假设已经部分被否定了，你永远不会因为维生素 D 过量而中毒。贾布伦斯基说，除了少数地区吃很多肝脏来补充营养的人，但是卢米斯关于白皙皮肤的研究是对贾布伦斯基研究的叶酸和黑皮肤的一个很完美的补充。 接下来要找出一些肤色和光线强弱之间的关联数据。直到20世纪80年代，研究者们才开始估计有多少紫外线到达地球的表面。但是在1978年，美国宇航局发射了臭氧总量分光仪。3年前，贾布伦斯基和乔治查普林测量了全球臭氧总量和来自全世界各地的50多个国家的土著居民皮肤颜色进行比较。令他们兴奋的是，有一个错误的联系，紫外线越弱的地方皮肤越白皙。贾布伦斯基继续证明生活在纬度50度的人们缺乏维生素 D 的危险性最高，这是人类历史上人们定居后的一个问题。贾布伦斯基说，只有在人们学会钓鱼，身体里面有丰富的维生素，他们才能够定居下来。为了这样做，他们不得不在不同的地区和气候环境中改变他们的工具、辐射、住房、饮食习惯。但是贾布伦斯基的发现表明了人类的适应能力越来越弱。在热带的人们已经形成黑色皮肤，用来阻挡阳光，以保存他们身体里的叶酸储量。住在远离赤道的人们也已经形成了白皙的皮肤来吸收阳光，以便在漫长的冬季能够产生出足够量的维生素 D。 贾布伦斯基希望他的研究能够使人们意识到饮食维生素 D 和叶酸的重要性。例如，人们已经知道迁移到多云气候中的黑色皮肤的人们可能是因为维生素 D 的缺乏而得居留病。更重要的一点是，贾布伦斯基希望他的研究能够改变人们关于皮肤的想法。他说，我们可以谈论并完全解除这个课题，因为它已经引起了很多的争议和愚昧以及误解。上帝是对的吗？是因为太阳光线才引起这么多的不同肤色吗？下面是一篇在《科学美国人》上叫做《皮肤》的文章。全世界人类的皮肤已经足够的黑来阻阻太阳光毁坏自身的叶酸，也足够的白来吸收阳光来产生维生素 D。 种族偏见所引起的悲伤、羞辱、拒绝、压抑、仇恨、谋杀以及巨大的损失以及不能够估量。全球性的灾难是由所谓的先进的达尔文、希特勒、假圣经以及其他跟随者们所引起的。当上帝权威的话语被拒绝时，结果就是死亡。神论到太阳，雅歌1章5到6节，耶路撒冷的女子啊，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如同基达的帐幕，好像所罗门的幔子。不要因日头把我晒黑了，就轻看我。我同母的弟兄向我发怒，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人说，这些宗教的右翼狂热者们迎合我。想象一下，那些眼光狭小的、容易被诱导的人，完全相信上帝创造了整个宇宙，并给他们一本自己的圣书，这是多么愚蠢！现在你已经有了本课的录音。